走进我们的里面，掌管我们，掌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把我们全人都交给你。主，我们渴慕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居所，我们是你的殿，我们要成为你的居所。以至于在这个你所创造的地，本来就应该是属你的地，如今因着我们这般信靠你的人，顺服你的人，全然献上的人，你找着你的居所，你得回你的居所。进我们心中的深处，掌管我们，充满我们。主，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你圣灵的火再次炼净我们，没有别的，因为我们要成为你的居所。这是我们唯一的渴慕，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居所，因为我们渴慕你的同在，因为我们深深相信你也乐意与我们同在。找我们，这是神所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圣殿。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你的，这是你的居所。这个居所，我们这个人不仅是我们的属灵这个人，也是属肉体这个人，我们这个人还需要被调整，好像你可以安然地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帮助我们的神，就在这时候，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不仅更新我们的心思想意念，更新我们的心，也再次来更新我们的身体。就像话语说，我们与你对齐，与你联络的合一。过去我们自己为自己打算，过去我们自己的考量，我们的想法，我们甚至认为这样才能够讨你的喜悦。但主，如今我们说你来掌权，你来掌权，随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中，你来掌权，你来做调整，做更新， 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包括我们的整个人的身体。翻转我们，整合我们，整顿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你的居所。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就你告诉我们的，你不是要居住在人所造的，不论是帐篷，不论是圣殿，你是要乐意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要居住在我们的当中。哦，耶稣，进来，充满我们，得着我们。哦，主啊，你的荣耀好像光一样，充满我们这个灯。我们要擦干净，我们要把油道充满光啊，光光光，越来越亮，光，你那真光，主，你就是真光，照亮我们里面，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好像是世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那真光，就是你自己。哦，耶稣，耶稣，哦，那真光照亮我们，照亮我们，照亮，充满，充满，就好让我们成为那个光。哦，因为在里面有你的光。哦，主耶稣，主耶稣，充满我们，充满着，给我们带来力量，给我们带来心中的安慰鼓励，主啊，给我们带来盼望。耶稣，耶稣，哦，耶稣，哦，耶稣，耶稣，主耶稣，主耶稣，
耶稣，耶稣。
接近我， 想你，
哦耶稣，
更多有你，
围绕我，
更多，
哦耶稣，
更多，
哦你的爱，你的爱。是你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在我们身上做成要做的工作，好像我们能够显出基督的荣美，好像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丰盛，更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从我们身上也彰显出来。我们相信，我们深信的，我们确信，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是你的居所。更多不停不仔细，我们是你的居所。耶稣得着我们，掌管我们，好叫我们这一生你的同在是我们的见证的力量，你的同在是我们喜乐满足的源头。耶稣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我们，赞美你，哦，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神啊，赞美你。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赞美你，耶稣，哦，赞美你，你配的，你配的，耶稣，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
我求耶稣，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耶稣我求，耶稣我望，要赞美，
赞美你耶稣，
还要赞美，
赞美你，
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敬拜你，赞美你，
耶稣耶稣，
我赞美你，从我灵的深处，
从
我心的深处，耶稣你配的，
你配的，你配的，
你真配的，
配的，
配的大赞美，配的所有敬拜赞美，赞美，安在我里面的
都要赞美，
都要赞美你，
赞美
每个细胞，每个音符，每个气息都要赞美你，
赞美
伴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你，伴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你，赞美，赞美，耶稣你全然配得，全然配得。
哦，主啊，我们的赞美不会离开我们的口，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的赞美，我们对你的赞美不会离开我们的口，我们会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跟第一章后面啊一样，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祷告啊。但是呢，从这个祷告，但是从第一节第十一节呢，并没有祷告。保罗这边在所谓分享一件事情，或者他认为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认为他只为这个来骄傲一件事情，就他得着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的责任托在他身上。所以呢，反而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他在讲这个事情。真直到什么时候开始祷告？直到十四节才是祷告。所以你读文的时候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他本来就是第一节本来要祷告，但真正的祷告是从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这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几个蛮长的祷告中间的一个，这边其实有两个蛮长的句子，可以这样的说，基本上整个是一个祷告。但是呢，在祷告前，保罗就分享一个他心中一个很强的负担了。这是一个，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一句话，在原来文字是一句话，这么长才一句话。从十四节到第十九节是另外一句话，这从语文角度来讲。那一句话的好，这个第一个讲一句话，这整个完整的思想不祷告。所以你常要问这个祷告的 What is the point， 他祷告这么长，或者这句话这么长，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因为他蛮长，所以你需要做一些分析你才能够。不过倒过来这么长，有一个他的困难，对我们讲，就他讲很多东西，他讲蛮多东西。那如果没有把它稍微做一个整合的话，你会发现这么多意念到底他要讲什么。所以就是所谓的在解经的时候需要花点功夫的去了解去明白。那不可否认的，如果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一节祷告所以第二节开始，他基本上是讲一件事情，是讲一个奥秘。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要讲这个奥秘是什么，从这个角度他为我们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有多大的这个为我们叫奥秘，这重要性再来。当然这个奥秘不是留你看，因为奥秘已经打开了，所以今天明白这个奥秘的人都有责任要传扬这个奥秘基本上这是一节到第十三节，然后后面呢才是进到这个祷告的里面。 OK，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现在读一遍，然后完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再做一个，从这个你可以这样说，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是这个奥秘，第七节开始就讲到保罗成为这个奥秘的这个，所以有一些简用两个字，前面是讲这个 mystery， 就是奥秘，后面是讲到 ministry， 这讲到保罗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呢，这个奥秘到个程度，保罗在领受了，所以在传。其实这个奥秘在传的时候，如果读到后面，你发现天使都要明白这个奥秘。那当然是这个奥秘的重要，就知道那连，因为这个奥秘是你可以这样说，关于整个宇宙。也因为这个缘故，从某个角度来讲，撒旦 因为天使当中，这边是讲天使，天堂有些坏的天使，就包括撒旦在内，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奥秘，所以要拦阻神的救赎的工作。天使以为神你拣选以色列人，我把以色列人 都弄掉，那 你就 没想到神的奥秘，他的计划，某个时候你觉得好像神的计划被这个叫一个神学之一个神学讲叫做 frustrate， 就是神想做的好像做不来，好像事情没有结果，好像事情不知道按神的心意的他的计划，好像神的计划就被打断了打破了，甚至好像神的计划已经 就是消失了。但没想到原来好像神的计划拣选亚伯兰以色列的等等这个救赎计划，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暂时的好像这个神的所谓的拣选以色列这个计划被 frustrate， 但是神没有想到是透过以色列把整个的救恩带给外邦人，带给外邦人。所以你会发现然后在后面的结果里面你会发现原来最后的拯救，如果读罗马书九十十一三章，你就发现这就是神的主权，神所定义的一定要发生，神所定义没有人可以更改。你可以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的好像武断呢，或者说这么的强硬，因为这就是神，因为他的奥秘没有一个人可以更改，他的奥秘不是不能够改，因为没一个人比上他，没一个人的聪明智慧能够比上他，所以他想的东西你是不懂，神说不懂你以后你就会懂，我不懂说神那你要改，神说不行，因为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你怎么用你的小头脑来改变我的想法呢？人唯一的能够所谓的得着神的奥秘，就是要领受神的启示。若是神不打开，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神不打开，连天使都不知道。等到一发现这个奥秘被打开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明白这个奥秘，第二个你需要进到这个奥秘，第三个你需要跟保罗一样有这个责任来传扬这个奥秘，因为是关于整个的宇宙的，关于整个的救赎。基本上这读神的话语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比别人懂，不过每次我读的时候我都很兴奋。如果这是奥秘，是神在这个时候，在他的 timing 的里面，这个时候就保罗这个时候，或者新月的时候，或者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奥秘要被打开。这个奥秘隐藏了多久？不仅这个奥秘在地上是个奥秘，连天上也是个奥秘，因为天使都搞不清楚。但今天如今临到了你我，所以你要真要清楚的明白这个，更要紧，你要进到这个奥秘里面。如果这是一个奥秘，我越来越相信，当你进到这奥秘当中，传福音不是勉强人，完全是一个恩典。那个人能够有机会接触福音，那个人能够得到福音，都是恩典的。因为每个人能够明白这个奥秘，若神不打开，人神不启示，我们永远不晓得。不过既然都是神，救赎是出于神，神把这个奥秘打开也是神，今天你我唯一的就是凭信心去接受，这是恩典的。这对我讲很重要，就是以前我传福音就是我们正是希望说服那个人，不过到最后他问了许多人生的问题，其实问了许多的所谓属灵的问题，坦白说你能够回答吗？中午昨天有机会跟着长老夫妇他们在吃饭，我们聚一聚了，就我们要谈，我也发现你能够明白这个奥秘，能够把这个奥秘跟愿意接受人去分享的时候，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今天不是讲一大堆什么心理学了，讲一大堆成功神学，是讲神的心的时候，那个才是宝贵的。因为那个人叫人的生命改变的同时，叫人带出那个叫做永恒的盼望。甚至包括灵恩，有一些的属灵的经验，不是不好，这种不好，但是如果他不明白神的奥秘，你不会只是得到一些的时候的经历而已啊，这太可惜。所以为什么神的话也这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去专神的话？因为真的你需要有，那你久了以后，就是像我一样是这么笨一个人，你多明白神的信的时候，你大概开始也必然聪明一点，因为你得到的奥，这个聪明的智慧啊，不再是人的智慧，是神的智慧。所以真是啊，怪保罗这么福，他以为以前他认为他是天上没有几个人像他这么聪明，天下没有几个人像他这么属灵的等等等等。不一样，一遇见神的时候，他觉得他比水兽来的不足。OK， 我们读这，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读一下。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读传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突然蹦出一个话叫做，因此我保罗为民外邦人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就是因为这时候关在监牢里面。 OK， 那所以呢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哥罗西书还有腓比书，我们说这是叫监狱书信，因为他写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写。但特别你读腓立比书，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会劝在监狱以外的人应该一无挂虑，你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常常喜乐。真的一个领受了奥秘的人呢，他的人生就很奥秘。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神拣选保罗，然后呢，神要用保罗。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怎么会落到这种的光景呢？其实他身体也不是很好。有人说他有这个癫，什么肩癫呢？有人OK， 有人说他眼睛不好，所以他用一句话叫有根刺在他身上，他要求医治，神说不用，然后他蹦一句话，我的恩典是够你所用。 为什么做个基督徒，甚至一个神用的人，传更正长老副的吃饭的时候也知道，在台湾有位很好的牧师，在60出头，他带着教会做得非常有见证，他就被主接去。我跟他不熟，不过听到他就他的服事、他的工作、他带出的影响力，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年轻？我常不说过吗？60到70是神最好用的时候，70到80是第二个阶段最好用的时候，然后50到60是另外一个阶段。哎，这是医学的研究出来的，不是我，因为他们分析过，在做总统啊，做这个拿诺贝尔奖金的，或是在这个企业面大企业的，这些成功最就是说最明显的时候，是在60到70的时候。这是人生最高峰的时候。那第二个阶段就70到80。那第三个阶段是倒过来50到60。所以完以后我就在想，神不是要复兴台湾吗？神不是要用一些的神可以你可以用的仆人在这台湾带出一个更大的影响力，他的教会啊等等等等。我没有答案。我也没答案。他就走了。所以有时候你想想，当然就是奥秘，我也搞不清楚。有一天神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奥秘。不要说别的，单单为我们好人是神所爱的人，为我们会受苦，这是奥秘。有些我可以解释，有些可以解释好像是个了解，但是解释完也不见得从心理的角度，好像脑子说对了对了，但心里面我也不能够，就这心理上也不是这么容易能够接受。我们不讲约伯受苦嘛，都能够了解为什么约伯受苦，不过每个人都说我不要走约伯的路。所以人生真是一个奥秘。不过在这奥秘的当中，如果你知道我们一生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解释奥秘，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用自己的力量去应付这奥秘在这个当中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心中会笃定，因为神是奥秘的负责人，一切都在神手中。这人讲他被囚，那底下问了，保罗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被囚？他其实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还没有成为主耶稣的使徒以前，他在人当中是被人家尊重的，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很谨慎的，他是很这个要求，他甚至被 trust 到一个程度，这个所谓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的官呢、啊。这当时跟宗教有关的，不是政治，不是罗马政，都给他有权柄，叫给他有权柄去抓基督徒，去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被信任到一个程度，所以真的人听到他又敬佩他，因为他真的他的人生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强啊，那祷告也怕他，因为他太凶悍，不被他抓到而已，抓到就完蛋。这个人为什么一翻转过来愿意为他过去所逼迫的教会基督徒，甚至逼迫的教会的主叫做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翻过来愿意为主为教会来受苦，为以弗所的教会为当时基督徒受苦。所以我常这样的说，我还在学，除非我们真知道神在你我身上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的同时，知道神在你我上的带领，这个叫做一个叫做活泼的盼望，这是彼得说的 The living hope。 如果没有这个盼望，我们要走这条属天的路大概不太容易。 最多最多我们带一个就做一个，就在这个所谓的神的心的边缘。好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啊，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哦，如果是不好的时候，我们更多找神了啊，好一点我们就离开了。所以搞不清楚，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核心，他的那小，他的核心价值是在于神的心意。神在他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信的，他明白，而且更清楚知道。保罗说，他知道在整个神的计划，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说我负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一个被囚，为，比如说这边讲了，为以弗所教会，这外邦信耶稣，他被误会，他被藐视，他被逼迫等等，被囚，反而他倒过来，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他是为这才关到监牢里面，他可以在那边埋怨的，你们怎么不来看我，怎么不来帮助我啊？等等等等。他没有，他为这些人坐在监牢里面祷告，他在监牢为这些人祷告。所以比起今天呢，我没有任何所谓的批评论断，因为我们昨天跟那位长老夫我们四个人呢，所以谈一些事情，我们在当时不肯不谈到传道人，刚刚讲到的这位为主啊，这个被主接去，我们也听到一些传道真是很麻烦，成功神学啊，什么东西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他们上次招待过一些的从国外来，他在因为就接待，不知道接待他们，他们是企业的，所以就安排他们去接待这个团队。不过在那几天生活里面，所以下次这个团队从国外来的时候，再请他，他说我不要，不是说没有。不是他们没有能力，不是没有钱，不是不懂，他们真是企业，这方面是他们的做生意的人都很会做这种事，就很能安排这事情。不过他突然发现，包括这个的所谓从国外来这个讲员，他怎么传单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有人说牧师你怎么一天对于这种成功神你这么的提来提去，因为我被保罗影响太大。谁能够说保罗是一个从当时的人角度，因为从现在的人角度，现在从现在的传道人角度，有几个人说保罗你是成功的，保罗我要效法你的榜样，有几个人真是就说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不要说关到监牢里面，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放下了很多。我不说过吗，以前我们接待过一些外面讲员，有一次接待一个讲员，他就问了，他上次一个讲员其实差没多久，大概几个月吧，上次来一个讲员，他们大概也认得这个讲员，后面来这个讲员认得，那就问，上次他住哪里，那上面我们就不说住哪里，这个讲员就说，那为什么不住那里，其实他也是 四星还五星的人。这时候碰见另外一个讲员，你在讲究五星六星四星，这个讲员说，我住的旅馆都是满天星的，因为他的聚会都开在旷野里面，他怕政府，怕那个这个政府在抓这些基督徒，所以他躺在那边看着满天，他是满天星的。我还在学。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已经被神用的时候，你开始有不同的想法。我比他出名，为什么我住这个？我比他影响力量大，为什么我得到这个所谓被人家的 reward 那个尊重？很感谢主了，就昨天这对长老夫妇，我们认识很久了。我回台湾前就认得他，其实我跟他不熟，在那时候，他只有一次经过 Bay Area， 在那个 不是他，是另外一对夫妇打电话，这个因为另外一夫妇我们认得，其实也没有很熟，不会再打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湾区，他过来又是来跟我们碰个面啊，打个招呼。他们从台湾经过那边，所以我才认识这位长老夫妇。我也不晓得，我们就凑在一起。他们真的很，你可以问我去，他们非常关心我们。主要也是这个长老梁就说：“牧师，我们跟你这么久。”我们很希望，我们很感觉到很安心的是你做我们的遮盖。因为他们开始成立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要不要成这个。他们现在做的非常，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效，因为他们在底下的整个的他们的会众都是企业界，一般的教会包括我在内，一般牧师要牧养他们还真不容易。我要说是在这里，在你有机会的时候，在你觉得花这么多功夫的时候，觉得你好像有果效的时候，你还能够 keep 住谦卑吗？你还 keep 住纵然好像这个没有甚至损失的时候，你还要保持住福音的为福音的所谓的努力的那个热忱吗？那如果说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会有？你要问保罗。我问保罗，保罗结果说：“因为我是一个领受奥秘的人。如果你不认为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是宝贵到个程度叫做奥秘的话，甚至一个基督徒，有些人的信仰他有也可以，没有可以，需要的时候找找神，找找神也没什么果效，那干脆我就换一个神。如果是这样的个。”你对你的信仰，对你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这个态度，任何环境都会改变我们。先不要说关到监牢里面去。OK， 这边说，所以呢，这边保罗这边说，这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你可以说这个奥秘是什么？然后对第七节开始就讲到，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指示。请等下，我就讲到他怎么领，所以前面一到六节可以说这个的 mystery 是什么 ，mystery 或 mystery， 那后面就是他的 ministry 是什么 ，ministry 是什么，他的服事是什么。OK，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先来看看一到六节。保罗其实在别的书信也提过，所以让你们曾听见神赐给我恩典，给我关切你们的职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恩赐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OK， 我要把这个要解释一下，请大家留意的这个字，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个字是一个蛮不是复杂，蛮丰富的字。这个字最基本的这个观念是什么？就是这个主人把一笔的钱给一个人，因为要这个人完成一件事情。你可以用这个字叫做 stewardship， 你可以用这个字叫做所谓的，基本上这个字把它拆开凑在一起，拆开又拆在一起的，是一个管家的意思。就是他是这个管这个家，所以拆开两个字的话叫做 the law the house， 就是这个人是管家，基本上是 stewardship， 就是管家。管家是干什么呢？就是他领受了主人给他的资源，给他一笔钱，然后把这个主人的家管得好，主人给他钱，然后帮主人把主人的家管得好。我再解释。那有个解释叫做，这个字就用现在的话叫做经济，叫 economy， 就这个字，就经济叫 economy。OK， 后面那个重不重要不重要，要明白这个事情。主人把一笔钱，或者把主人把他自己的资源给这个仆人，给这个管家，然后这个叫要这个管家 管好主人的家，可以懂得这就这意思吗？第一个，你要了解他跟主人的关系。主人把他自己的资源给这个管家来管主人的家，讲了白一点了，这个家是谁的？是主人没有错。不，从另外角度，这个家是谁的？是这个管家的。主人把资源给他，把主人自己的钱给他，去管主人的家，所以这个钱用的对不对？用的好，有没有把这个家管得好？今天你听到一些了，什么大掌柜啊，什么东西，有最后发现呢，这个大掌柜没有错了，钱都给他，最后他把钱放在自己的银行去，也有这种事情。或者有些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助理，特别助理，助理到程度，把东西全都搬他家去。这是讲到，所以保罗认为一件事情，神把他的事情交给他，而且要他把神的事情做得好，这就是保罗对于他呼召的一个的所谓的认知。他不是接受一个所谓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一些东西做，他是接受神的东西，他是接受神的托付。神叫他，神给他，人家读到后面他讲到能力啊等等，神给他这么多，然后神说你要把我的家管得好。单单这个，我感谢主了。这位长老比我小一点，大概小个六七十岁吧，大概。他真的蹦一句话，他牧师，我知道为什么在灵粮堂做主的牧师，有些事情你都不参加。因为知道有些事情跟神的家的没有关系，甚至不见得对神的家有好处，所以我都看你躲开的，躲开。哎，他说我知道你的压力很大，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样做你这个不留人，又是带一个负责这么一个这样的教会。我认为神呼召我不是做一个宗教的一个，我觉得神托付我，是神把他家的事给我。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能力做这么多事情，这绝对不是那么夸，为人家祷告，然后讲道，然后治理教会，我不认为我有这种本领，是有些经验的，但要管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多事情，甚至很难。我相信神把这个他家里面的资源给我，但是他的唯一的要求是，还是你要把我的家管得好。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这里，神把很多资源给我，所以我们是忠心的管神的家，还是开始在经营我们自己的家？所以得地为业最大的问题是得地，因为这是 inheritance， 得地为业，这是神给你的产业，这白白的哦。但神把一个产业给你以后，你是把这个产业管理的好归给神呢，还是管理的好是为了自己？这个的一线之差呢，基本上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发现在后面是动机的问题。神啊，我要把这个家，我要弟兄姊妹怎么样讲，我要把这个教会做起来，这个做大做等等，为了荣耀神。没有错，做大做大为了荣耀神，讲得蛮通的。不过做大做好了，也很可能是为了荣耀自己，因为你的名誉地位。所以以前呢，有一个 Chicago 的牧师带很大的教会，他跟我年龄一样大，大概我比他大几个月，还是比较小，就记不来的。那时候真的他带教会很大，他就问大教会什么好处。他第一个说，做主任牧师一定会出名，这句话我就一针见血。 没有几个大牧师，这个大教会的牧师不出名，想不出名都难，可以这样说。那这不是牧师的问题，不是说大教会，不是大教会大小的问题，是牧师本身的问题。你大教会或者做一个比较小的教会牧师，你的心态的问题，你心中有嫉妒有贪心吗？你心中有愤懑不平吗？所以好，这时候我看到一些的聚会，我跟你们分享过，刚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哇，去的参加那个教会，真的去参加那种特会要排队进去的，到最后出来说，哇，这种聚会，我主啊，主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爱我比这更多吗？你爱这样的多呢，还是爱我比较多呢？我一直被问这个问题。我一直被问这个问题，到现在。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保罗用这句话叫做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想中文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我试着把这个句子的那个整个的观念讲得更清楚一点。你我说为神来做，我服侍为神，请问你有没有就刚保罗所讲的这个职分，你有没有看中这个职分？这个职分不是讲讲说哦，我就为神做一点事情。你要知道，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完成这个职分，另外一个你有能力完成这个职分，第三个职分是说神说我把我的家给你管，你看重吗？你真是很看重，不是别人看为怎么样，是你做的成不成功或者大做小。有时候我听到一个传道人啊，从国外的，他讲的我觉得蛮多，他真的做得很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当然后来出了一些问状况，不过第一次认得他的就听到。他说现在在我们那个城市，现在我们是第二大，我们快要追上他，我们快要变成第一大。什么都好，一听完这句话，我全身就麻麻的。你真要在你的城市里面，他做得很好，增长得很快，所以现在我们是第二大，我们快要追上他们。真要这样的说嘛？可能事实是这样，因为后来真的他蛮大。可能另外一个低的那个慢慢也不太行，所以我还是常要提醒我自己，不能你做到什么时候，你的服事如果是为神来做，你真要不仅是你的努力，你的花的功夫，还有你的才干，甚至你的机会，最后你还是问一句话说，到底你得地为业是为谁来为业，还是为自己？那我想解释这一方面以后，你就知道，不论今天他在服上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他总是以这个为他的中心点。好的时候，保罗传福音，你读使徒行传，有很热闹的时候，很成功的时候，但有人被追着跑，好几次连命都快都没有的时候，但他从来没有后悔，从来没有这个所谓的转移，一说我不干了，他都没有。这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然后呢，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使徒和先知一样。OK， 先听到这里。保罗用一句话叫做让我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一个是晓得，一个是深知。从语文的角度来讲，这个奥秘不是在过去，在保罗以前一点都不知道，旧约面就有，这边也讲了，如今借着圣灵的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 其实这个的奥秘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开始知道，但是不像保罗这么清楚，所以才说知道，然后就用这句话叫做这个深知，这边说深知，这个叫 insight， 你知道是一件事情，但知道那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那个事情的原因，知道那个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呢，他知道，包括旧约的神的仆人也知道，但是他知道 more than 只是知道，他还有叫做深知，他还知道里面的是什么。那这个一定是用他的话叫做启示而来，他是得着神的启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进到那个深知，那是另外一个事情。我希望，我渴慕，我知道，但我渴慕神让我 get into the insight， 深知道。不然的话，那个奥秘知道一点，知道表面，但却没有进去，就很可惜了。人家连知道都不知道，不，你知道了，但是有没有进去，人家都不晓得，不，你晓得，但是晓得完，人家要深知，进到这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我想我们就进到这后面来。请大家留意的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过去的知道是说外邦人也可以得救，但要经过犹太教，外邦人如果要得救要经过犹太教。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到了使徒的时候，这些犹太教过去是接受犹太教，如今这些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还是保持这个观念。以前如果外邦人 要能够得救，要经过犹太人，走过犹太教的那个方式才能够成为得救人，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或者到了使徒的时候，这些的外邦人要进到救恩的里面，还是要经过犹太人，还是要经过犹太人的那一套的方式才能够叫得救。这是知道神没有错，是让外邦人透过犹太人能够得救，因为外邦人更不晓得什么真神是哪一位嘛，所以说，但是一个深知原来外邦人是要透过犹太人，包括主耶稣就犹太人，包括保罗就犹太人，但是呢不需要走过犹太教的那套的方式就能够直接进到恩典的里面，可以听得懂吗？这是犹太人甚至犹太人的基督徒卡在哪个地方，你读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他们还是要照我们的犹太人的这个规矩啊，这些的律法啊，这些的形式啊，最后讨论了半天，保罗说 No， 他们根本没有做些东西，然后圣灵就浇灌他们，他们甚至讲起方言来，圣灵浇灌他，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给他受洗了，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要进到犹太教这个行这个割礼啊什么律法，然后又再去那个，原来没有错，知晓得是因为神确实是把犹太人拣选出来，成为每个成为所有的列国所了解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当中怎么彰显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全能、他的慈爱等等，所以人外邦人是要借着犹太人犹太去认识神，在旧约的时候圣要他们进到犹太教的那个规矩里面，他们才能够认知神。新约之后，原来神的信不是这样，神只要犹太人做这个以色列做这个见证，但是没有要这个人都要守这个规矩。那为什么犹太人给犹太人留下这个规矩？因为犹太人是神拣选做见证的，所以他要很 precisely生活啦，吃东西啦，这个宗教的习惯等，让他们知道这位神是何等圣洁公义，这是一方面。 不祷告，很明显的这套东西，这套的犹太人自己也守不了啊，也做不来啊，所以神在给他一个方法叫做献祭，补足他们的守律法的不足。所以约翰福音我们讲了好多次，主耶稣来他的奉有恩典有真理，因为律法跟献祭真理跟恩典都在耶稣身上成全。所以从今天开始，犹太人是要经过不是守律法献祭去进到救恩里面，犹太人本身就要经过主耶稣才能够进到这个救恩里面。那今天如果这是真理的话，是真理，那犹太人基督徒怎么可以要求叫外邦也要走律法呢，也要走献祭呢？你们自己都知道走律法走献祭进不来啊，得不到救恩啊，只要单单信靠耶稣。所以现在外邦人 exact 是这样，所以只是外邦没有经过以色列人犹太人那套的叫律法，是宗教的这个宗教的行为啊，重的方式更快一点更直接一点，只要信耶稣就可以进到救恩里面。整个的救恩没有改变，不因为发生在犹太人的身上的时候，神有其他的目的在里面，就是让他们成为见证，好叫这个民主能够显出神全然的圣洁全的公义，显出神的全的大能，也显出真的他们经过红海等等旷野，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以色列能够这么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慈爱等等等等。神是这么一位神，但如果你要进到神的这样一个祝福的安当中，所以神的圣洁公义是这样，所以你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要合乎神的标准。不，那么多年来犹太人做不来，最多做了半天做装甲，叫做法利赛人，叫假冒为善。所以呢，主耶稣来的时候是要犹太人知道，不是借着他们自己的本领去守律法进到救恩，是单单信靠耶稣。这犹太人得到救恩的唯一的方法就信靠耶稣，那现在外邦人得到救恩的方法是什么？也是信靠耶稣。不，怎么可以祷告还要他们去守律法呢？所以后面这句话叫同为后嗣，我们都是神的后嗣，都是神的孩子。 OK， 第二个是什么？同为一体。这个用身体的角度，手有两只手不见得一模一样，但是都图同一个身体，你可以不一样，但是是属于同一个身体。然后这边的同盟应许，应许两件事情，一个就神答应的祝福，一个就是神交给你的责任，这叫应许。你不能够只有祝福，只要领受住没有责任。所以神的应许 Promise land Promise 这个字就 I promise you， 不仅是要祝福，因为它后面你不能够叫条件，但是你有个责任证明得着你的祝福，是这样的得着。所以好几次我提过了，今天所以 A 长跟我说，今天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属灵的领袖哈，一讲到怎么要这个我们这个外邦，他们要你们外邦人还去守律法过节，牧师啊，你要讲清楚，跟他们讲清楚，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都担当不了，怎么还要他们这样？而且今天不是要借着我们守律法守这个节期才能够蒙福。如果守律法节期蒙福，只是单单做这事情，不是靠耶稣吧？他国家不应该像这个样子啊，就做不来啊。所以我们只要单单的信靠耶稣。所以为什么现在一些的所谓的宗教的领袖还要你们外邦人守节期守律法呢？一同一同一同，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样，但他同一个字叫做一同，因为我们跟主一同，外邦人跟主一同，犹太人跟主一同，到最后我们的三魂就一同，就成为一个身子，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可以这样的说，同盟应许。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怎么的靠着神给他的力量恩典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今天你我犹太人外邦也一样，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完成神给我们的责任，神的使命。这个叫奥秘。 所以今天你有的，犹太人有的你也有，你不需要守戒。倒过来，不只是犹太人 有的你有，而是犹太人有的，因为是基督的有。今天你在基督里面，犹太人的有也是你有，因为我们一起要得到，不是犹太人有的，我们要一起得到基督所有的。这是一个奥秘，所以我常说，基督有的我都应该有，只是看我们有没有进到这个应许的里面。其他都已经成就了，都是后世。保罗说，我们已经同成成为神的后世。这边也所说的一体，我们本来就一体了，基督是头，那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同盟应许，没有错，我们都得一个应许。那要紧就是说，你得到这个应许吗？应该是得着，不是怀疑。但是这个应许去经历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是什么的同时，你要知道神给你的责任是什么，你就进到这样一个祝福的当中。求神恩待我们。我每次想到我就很开心，我常说，主啊，你有的就是我有的。我不需要跟谁学，也不要跟谁跑，你有的就是我的，我要紧抓住你。所以跟你抓住到程度，你要充满我，你要充满我。所以我连求都不用求，你在我里面充满，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 OK， 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求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浸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也让我们活出基督的荣耀来，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能够成就神怎么让基督所成就的，神的成要我们成就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吧？带领我们向前，保守我们今天这个周末 的所有的聚会的服事，特别当这个疫情好像越这个蔓延的时候，是吧？求你格外的保守，格外的看顾，是吧？也保守我们今天一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